第十九章，生命和能力。耶稣教导这十个关于天国的比喻，包括强调神话语重要性和能力的撒种比喻。在同一天，主也告诉他的门徒上船到对岸去。马可福音四章35到41节，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。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，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吗？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现在请记住，耶稣花了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教导这些门徒，神的话就像一粒种子，你将这粒种子种在你的心里，种子里有神的生命，你不需要到其他地方去获得那样的生命。如果你想在院子里种一棵树，你不必非得去找一棵树，只要种下一粒种子，那粒种子就会长成一棵树。种子本身就有生命。造物主说，所以耶稣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教导这些真理，然后在同一天，他在第35节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你知道耶稣在做什么吗？他是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约翰福音1章14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耶稣是神的道的化身，他刚才一直在谈论神话语的能力，所以他在做什么？他给了他们一粒种子，他给了他们一句话。耶稣说，马可福音4章35节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神没有告诉门徒们，让我们上船行到半路会被淹死，让我们过去被暴风雨淹没吧，我们永远都到不了另一边。不，耶稣给了他们一句话，这是加利利海的创造者，他创造了天地以及自然领域一切反对他们的东西。造物主说，让我们上船渡到对岸去。他给了他们一粒种子，耶稣给了他们一句话，然后走到船尾睡着了。当他睡着的时候，起了一阵大风，大风暴袭来，波浪打入船内，船里满了水。你必须记住，这不是一艘巨大的远洋客轮，也不是一艘甲板下面有干燥又温暖的舱位的游艇。不，这是一艘小小的没有甲板的船。事实上，我曾经乘坐过他们所谓的耶稣船，游览过加利利海。那不是耶稣使用过的船，但他们说那是当时他们使用的那种渔船的复制品。我们大约有30个人在船上，它是完全敞开的，甲板下什么也没有。如果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，而船现在是满了水，那意味着耶稣正在水里逛的，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却没有起来处理状况，他只是继续睡觉，这太神奇了。从来不是你的问题。看看门徒们是如何回应的。马可福音4章38节，耶稣在床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，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吗？这是如此典型，不仅是这些门徒，而是今天的人们。你遇到一个问题，医生告诉你，你快死了。 银行职员告诉你有些东西要被收回，你的配偶告诉你他要和你离婚，有人告诉你坏消息，然后突然间开始抑郁了，风暴来临。我们来到主面前说，神呢，我以为你是爱我的，为什么你什么都没做？难道你不在乎我的死活吗？基本上我们把这一切都推给神，好像这是他的错，不是神造成了这场风暴。宗教在这方面造成了很多混乱，因为他教导我们神的主权，意思是他控制着一切。他们说神是造成或者允许你生病、贫穷、再婚、离婚或其他任何事的那位，不是这样的。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中，不是神造成这个风暴，神没有控制一切。现在耶稣的确有能力和权柄处理这个风暴，他运用能力斥责风，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主有能力，但并不是你生命中的所有问题都是神所定的，他没有造成这些问题。所以当我们说神呢，为什么你让这一切发生，是错误的。首先你将罪孽和错误归咎于神，你必须停止。神是良善的，他不是你问题的根源。不要来到神的面前指责他说，你为什么还没医好我，或者你为什么让这个人死去。神从来不是你的问题。船上的门徒开始说，主啊，醒醒吧，我们丧命难道你不顾吗？拿桶舀水，划船，做些事情来帮助我们。你没有尽自己的职责，如果不是我们，你我早就沉默了，你什么也没做。听起来很像现在人们对神说的话，你为什么还没医好我？我已经祷告了，我做了这个，但是你还没有做你的部分。主啊，难道你不在乎我吗？事实上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，他给了门徒他的话语，然后由他们领受那个话语，通过相信并说出来以释放话语在他们的生命里面。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，斥责。如今我们也是如此，人们祷告并请求神医治他们，说，哦，主啊，怎么了？你不爱我了吗？你没听到医生怎么说的吗？求你，求你医治我。我们像个乞丐来到主的面前，而不是像一个已经得到了他所有产业的儿子。我们在祈求神去做他能做却还没有做的事情，而不是宣告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。我们认为这是神的责任，现在轮到他来解决问题了。而事实是神已经完成了他的部分，神给了我们他话语的种子，他会提供我们问题的解决方法。神赐给我们的话语中蕴含的生命，你所要做的就是领受神的话语，建立在它上面，开始释放种子里面的生命，神的话语。这些门徒代表了现今基督身体的大部分，他们哭泣着说，神呢，难道你不关心我吗？为什么你没有做这些呢？请触摸我。他们祈求、央求、怀疑神的良善。这些门徒抱怨、呻吟、发牢骚。看看当他们把耶稣叫醒时，耶稣所做的和所说的，他斥责风，向海说静止吧，然后转向门徒说道，马可福音四章四十节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耶稣没有站起来说，伙计们，对不起，我很累，只是想打个盹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把你们卷进来的，我很抱歉没有起来处理这一切。不，他没有这么说。耶稣并没有安抚他们，他并没有坐在那里认同他们的惊恐、牢骚和抱怨。耶稣反而问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他对他们属肉体感到生气，对他们的不信感到失望。通过他的话，你可以看出他并不认同门徒的无能为力。 如果这些门徒什么也做不了，那么耶稣批评他们是不公正的。如果只是因为他们将主叫醒，让他解决问题，那么耶稣应该感到抱歉，说：“伙计们，我很抱歉没有早点醒来帮助你们。”但这不是他所给出的回应。相反，耶稣基本上责备了他们，说：“为什么你们如此胆怯？”门徒们可能会回应说：“但大多数人说我们就要淹死了，为什么我们不该胆怯呢？”如果这些门徒明白耶稣这一天所教导的，他们就可以对这场风暴做些事。耶稣刚刚给他们讲了十个关于神的国的比喻，他已经告诉他们，神话语的种子包含能力和生命。当耶稣说：“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”神给了他们一粒种子，耶稣给了他们他的话，一个应许。如果他们对此有所理解，他们本可以领受那个话语，并坚立在上面。他们本可以使用他们的权柄，命令船只驶向对岸。他们本可以斥责风，命令海浪停止。耶稣不认同他们的无能，他责备他们说：“你们应该做得比这更好。”两刃的利剑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应该做得更好。基督的身体向神呼喊，寻求帮助，想知道为什么神不释放他的能力。他们说：“神呢，你怎么了？”所以他们又组织十万人来求情，以迫使神更多的转动他的手臂，给他施加额外的压力，直到他们使神赐下复兴、医治或者任何事情。这是对神的冒犯。祷告说：“哦，神呢，请浇灌你的圣灵。哦，神呢，请怜悯我们的国家，请不要审判我们。”这是对神的冒犯。神已经将他的圣灵浇灌怜悯我们的国家，事实上神已经怜悯了整个世界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审判了他的儿子，耶稣已经付上代价，全部。我们之所以没有在地上出现炽热的复兴，并不是因为神还没有浇灌他的圣灵，唯一的原因是他的子民没有按照他所吩咐的去做。他们要求神做他让我们去做的事，他告诉我们去传福音，教导他的话语，马可福音16章15节。他又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”万民原文作凡受造的。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或作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他告诉我们去医治病人，他告诉我们在地上推进他的国度。路加福音19章13节，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从来，交给他们10锭银子，说：“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到我来。”耶稣给了我们这些话语，生命在种子里，而我们没有种下种子。我们不想花时间把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，把它留在那里，默想它，直到神的话可以生根、成熟、结果子。这就是工作。神没有睡着，我们睡着了。基督的身体没有按照他的吩咐去做，我们要求神去做，这样行不通。你想要看到神的能力吗？你想要看到改变在你的生命中显现吗？神已经说了他的话语，他已经通过他的话语释放了他的生命和能力。来自神的每一句话 都是充满信心的话语，并且有能力改变一切。当主末世再来时，启示录19章15节说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。我不相信这是在描述一把有形的剑，而是代表神的话语。一样的话语，希伯来书4章12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神会从他的口中说出这些话，这些话里面有许多的生命。在宇宙的历史中，神的话语是最伟大的能力的展现，而且神将他的话赐给了我们。神会通过他的话除灭他的仇敌，让一切恢复正常。我们现在也有同样的话语。你不需要一棵从天而降的树，你需要做的是接受神给你的种子种下去，给他一些时间。你可以栽种任何你想种的树，你不需要一个从天而降的神迹，你需要做的是领受神的话语，把种子种在你的心里，让它生长。这样神超自然的生命和神迹奇事的能力就会在你们中间显现出来。我相信通过这本书，我已经将神话语的种子种在你里面，不会被挤住，而会产生百倍的收成。阿们，照此成就。